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法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团友和今天晚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87年5月28日，公元2000年7月29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意大利美杰森人民热烈欢迎藏人游行追捕；中共下清古法官之西藏人民之上的送酒活动；最后请听世事姚文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意大利内江村人民热烈欢迎藏人游行队伍。龙兴院西藏文体从本月九日过欧洲生源西藏文体协会组织了一项徒步游行活动。下面请听大正的消息报道。
欧洲各生源西藏问题协会为了向世人传播西藏所面临的遭遇，呼吁国际各界重视关注西藏的真实情况，从本月九日启程进行的徒步游行活动，与前天到达意大利国麦金森城的时候，该城市中政府大楼、民众住宅的房顶上都高高的悬挂着西藏国旗与欧盟联合国国旗。同时，为了使该地区展现出西藏独特的风格，四处悬挂起了西藏传统佛教风景的五色彩旗。意大利麦杰森总市长亲自身着西藏服饰，同麦杰森文化部秘书长及大学生手捧西藏国旗，隆重迎接了到达该市举行徒步游行活动的队伍。驻法国本台记者图根比利发出消息时指出，此次由欧盟各生源西藏问题协会组织的第二次为生源西藏问题举行的徒步苦行活动，与前天到达意大利麦杰森的时候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麦杰森市长向徒步苦行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并设宴，接着参加徒步游行活动者成员被热情邀请到一所基督教大教堂内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两位西藏前政治犯发表了演讲。曾经在中共监狱中被监禁过33年的西藏前政治犯班登加措发表演讲时指出，我此次是第二次参加在法国进行的徒步苦行活动，使我最受启发、最受感动、最受鼓舞的是今年比往年法国及意大利人民更加重视与关心、支持我们西藏国土的命运。我们徒步所到之处，当地人民群众都非常支持我们以和平非暴力的行动来争取所该拥有的自由权利。我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并郑重祈祷你们平安、幸福、和平。当西藏前政治犯被中共监禁20多年的漳州公爵阿尼巴先发表演讲时指出，今天到达这里以及各界支持重视西藏问题的人民群众，你们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深情崇拜以及坚决支持拥护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解决藏中问题，不断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时，此次进行的生源西藏问题徒步苦行活动也受到了各界各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再次表示最竭诚的感谢。为声援此次徒步游行活动，还专门在麦杰森举行了一项音乐会。当时西藏前政治犯瑞准丹巴向观众演唱了一首别具一格的西藏民间歌曲，受到热烈的鼓掌。接着全体人员高呼西藏万岁。之后徒步游行队伍开始从麦杰森启程，继续前往意大利基纳林地区。参加徒步游行活动者成员为50名，但是每天都有自愿参加者的外国人，因此每天高达100多人。此次在欧洲国进行声援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经过法国、意大利等各地区时，受到了各地区政府官员、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并且表示将永远支持，伸出援助之手，直到西藏重获独立的那一天。欧洲各新闻媒体、广播电台也多次发出了有关消息。参加这次徒步苦行活动的成员，除了有西藏前政治犯班登家作、阿尼巴金、日本丹巴及部分西藏人参加外，还有志愿参加的众多外宾。他们将于8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局大门口圆满结束长达2个多月的声援西藏问题徒步苦行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大选补发贯彻西藏人民日常的共同活动。根据 IP 社消息，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前天发出消息，中共在进一步扩大领导范围，不惜一切手段支持西藏人民信仰大喇嘛及佛教。最近又开始了所谓的第三次爱国主义运动，举行大规模爱家爱国的首场，使藏人建立百姓的佛坛都通通落实后，又在一起放火烧毁，而且藏人干部和学生都不中到寺庙朝拜。根据设立在印度首都伦敦的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发出的消息中，覆盖西藏三区的所谓的第三次爱国主义运动正在一步一步地暴露着西藏人民仅有的最后的一点系的权利。而在拉萨及拉萨附近的红城五区进行着一种特殊的征服手段。最近在拉萨，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上都强调了运动的重要性及党政机关的决心，但在各大报刊上却没有刊登这一消息。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发出的消息中指出，根据西藏首都拉萨市城关区内的坦布鲁路线，中共武警部队对当地西藏人民进行了一次挨家挨户的大搜查，搜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在藏人家里是否带有超度的佛龛和大喇嘛的相片。在搜查期间，一半采取的都是突然袭击的办法。根据口告消息来源，往往是深夜时刻寒窗跑入民宅进行搜查。这种情形在中共所拍的全中国的电影中赞叹到，而西藏人民却在这种日不安心夜不安眠的空气中度日。中共制止西藏人民不忠信仰大喇嘛的各种运动已经开展了4年之多，而这次的镇压宗教收入的运动就是所谓爱国主义运动的烟气和扩大化。在这个之前，中共仅是藏人共产党员不忠信仰佛教，更不忠信仰大喇嘛。从1996年开始，中共开始从西藏各大小寺院里驱逐信仰大喇嘛的大批僧尼，并禁止各寺院和群众聚集典礼不准摆放大喇嘛的照片，并要求藏人家中也不准摆放大喇嘛的相片。但是，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发出的消息中指出，这次的广大拉萨人民，特别是一些复古性的私人企业和藏人开办的店铺、旅馆，更在遭受着中共无情的镇压和暴动。中共下发的文件中明文写着，如果发现藏人学生到寺庙朝拜，学校领导尽快做出决定，开除这类不听党的话的学生。因为西藏人民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小对佛教和祝圣有着相当之大的崇拜和信仰，所以每到考试前，藏人学生都习惯性的到附近寺庙祈祷朝佛，希望有个好的成绩。可是中共却把这种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和做法说成是反对党。卢世论的中共还怕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无神论者，最终达到同化和毁灭西藏佛教文化的目的。还别说通过电话向拉萨市宗教事务局问起这里事情时，大大的回答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运动在进行。无奈的西藏人民只好把佛龛和大喇嘛的照片都藏起来应付政策，中共当局一时间看不到佛龛和 巴雷喇嘛的照片感到心灵上的平静，但是中共最终还是失败者，因为中共无法从藏人心中去掉对佛教和达赖喇嘛的信仰。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时事要闻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第二，年收入中无力偿还利息，但本在可偿还的部分农民对他们可免除偿还利息，并允许将本债分期偿还。第三，收成较好的农民则应分期偿还一切本息。达赖喇嘛还规定，如没有高下的特别证件，不准随意支取民众的牛马差。如要使用牛马，需提高其租金。在西藏独立时，从未听说过因饥荒而死人的情况。虽然出现过一些天灾，但人民从政府和寺院、贵族、富裕的农户手中任意借贷。自1950年时，中共官兵将西藏政府仓库中的全部粮食用完后，开始强迫低价收购藏人私有的存粮。所谓解放，其实质是人民得到贫穷的平等待遇。在中共监狱和劳改队度过33个春秋的村人欢声笑作，于1992年流亡印度后说，中共在西藏只能使富裕者变为贫穷者，而没有能把穷人改变为富人，因此西藏竟成了一个乞讨赞巴的国家。赫尔加迪森所著《西藏及其历史》中也指出，中共作者承认西藏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其实是1980年胡耀邦进藏视察，亲眼目睹了西藏贫困的生活后指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于59年以前的水平。由于中国对西藏的侵略，造成了约120万西藏人死于非命，至少在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亲人被捕或被杀死。阿费晋美指出，公历1959年和1969年分别对西藏进行镇压时，几乎没有一户没有遭受过攻击的家庭。由此揭穿了中国所谓将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旧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的谎言。历史上的西藏独立时期，西藏社会虽非人间天堂，但也不是如现在般令人恐怖的社会。例如，以前被称为两座最大监狱的是拉萨朗子峡和学监狱，各监狱关押的犯人最多时也不过30多人。而中国入侵西藏后，却将西藏变成了监狱与劳改云的世界。有时在犯人过多而难以休息时，为了管理的方便，有过陈逼枪杀犯人的事情。所谓中国解放西藏以后，西藏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之说法，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请在下个星期六继续收听《事实要闻》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之声今天的节目就全部告诉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